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佛教或者说佛法里一个最基础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佛法是度化众生的，佛是大慈大悲来济拔众生出苦海的，这点是无论是教内还是教外的，这个是没有争议的，大家都认为是这样的。但是呢，对于为什么要度化众生，度化到底是度什么，很不清楚，我感觉啊，即使是教内的信众也很不清楚。所以我们有必要把这个最基础的问题也是最重要问题弄清楚哈。我们先说说一般人对于生命的看法，对于人生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哈？大家都知道，一般人都认为人只有一生，所谓生命只有一次，是多么宝贵。那个保尔·柯察金的，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因为只知道有这一生，死了就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只知道有身体和心意识，不知道背后还有更重要的。一般人都认为我们的这个色身身体心意识是真实的，世界所见的世界啊，和世界上一切有相的物质也都是真实的。第三呢，一般人都认为有这个我，对吧，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的我嘛，那有这个我呢，就有各种我执我见甚至我慢，还有我欲我求，就要为这个我去求取各式利益，满足这个自我的欲望也好，或者说实现自我的价值也好，就是因为认为有这个我，所以就要去求取自己能力所及甚至能力所不及的一切，都想去抓取嘛，对吧。这就是一般人的生命观，或者说生活观人生观世界观，就是这样的，对吧。而佛呢，因为他是成道成佛的，所以呢他有神力，他有佛眼法眼天眼慧眼啊，所以他能看到我们肉身所看不到的真相。那在佛的法眼里，佛眼里看的是我们不仅仅有一生，我们有无数的生，就是你是在六道里轮回的，永远你死不了，永远都是在六道里来回转的啊！而且我们人类包括众生哈，我们不仅有身体和心意识啊，动物也有意识，对吧，只是它比较，在我们人类看来它比较低级。那不仅有身体有心意识，我们其实后面有一个更重要的真如，如来藏也叫灵觉，就这个灵觉比身和心更重要，没有灵觉实际上你就没有身体和心意识，这个是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有时候我就觉得人类其实自命天地灵长万物主人，其实人类很 low， 他连灵都不认识都不知道，而且即使有人说了他也 不相信不承认，这种其实是很低级的错误。就说你就只知道，你只相信你身体你的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比如你看得见身体，然后你呢能感觉到的心意识啊，你只承认这两块，那看不见的你就不承认不相信。但事实上那个身心背后的灵觉才是最重要，那个就像电脑的操作系统，没有这个操作系统，你这个身体和心意识就不存在，就没法工作。你的心意识就像那个电脑，如果没有操作系统的话，你应用软件是装不了的，对吧，这就像心意识就好比那个应用软件。而且你人死了，身体死而已，现象死而已，形式死了而已，你的本质是不会死的，本质就是那个灵识或者叫神识。在三界流转的这边呢是灵识或者叫做神识哈，这个是不会灭的，轮回就是这个神识或者叫做灵识在轮回，也就是灵带着你的业力，你这个业力是无数的轮回当中你积攒下来的业力啊，灵带着业力在轮回啊，根据什么轮回也是根据业力， 你善业就升人中天上，恶业你就下去了，掉下三道去啊。这就是生命不仅有一生啊，你是不死，永远在轮回的啊。还有一个我们都认为所见皆真嘛，是吧？所见就是真实的，但事实是我们的身体是幻象，我们所见也都是幻象。现在量子物理学已经进入这个阶段了，就是说已经非常接近真相了。经由量子力学的分析研究呢，就发现其实是幻象啊。他们已经喊出宇宙哈、啊、是全息投影啊，就是一张全息投影相片，这是由科学家喊出来的，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同或者说理解啊。所以佛早就说了，身体和世界都是幻象。然后关于那个我们认为有一个小我，大家就为这个我在那求取一切，佛也早就发现了没有我，这个我是个假我，真我是背后的那个一切记忆的那个真如法界，就是那个同体的那个大我才是真我。我们每个个体在有相这边，每个个体的小我都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但我们每个人都以为有我，所以就在为我拼命的做牛做马，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叫做佛要来度化众生，就是因为佛见到真相以后，然后看见几乎所有的人哈，没觉醒的人都是被相给遮住了，被色身给罩住了，不知道刚才我们所介绍的佛发现的这个真相。那不知道这个真相就陷在迷局里，然后就为这个假有的我，为这个他们认为只有一生的这个身体啊，在那孜孜求取啊，拼命的争强打斗哈，然后就因为业力你就带来很多的报应哈。而且即使是善业多的人，他只是有善报而已，但是他也要经历这个自然的生老病死啊。自然的生老病死就很苦，其实是到你到病来了老来了就很苦。我们学过须摩提长者经啊，佛讲得很清楚，我们每个人也都体验过家里头的亲人生病的时候，老去的时候，甚至死亡的时候那种痛苦，对吧？简单说就是我们其实是被扔到一个像一个幻象世界里，在这个幻象世界的闭环里扔到这里以后，我们又不知道它是假象，在那当真，真的求取，在那一世一世的轮回，一世一世的竹篮打水啊，就苦不堪言。那所谓度化众生，就是佛发现真相以后，又看见众生被扔在这个迷局里，不知道在那当真，所以佛才会发愿再到娑婆来，再入有相世界来告诉大家这个真相，然后同时给大家指出一条路，就是你怎么能够逃出这个迷局，回到没有生灭的那真常彼岸去啊！你甚至还可以再经过修行最后成佛，成为一个非常神奇伟大的存在。这就是佛为什么要度化众生，为什么佛教舟楫一样能够把众生从生死幻海里度化出去，不再受苦，到达那个不死永在的真常彼岸。佛教或者说佛法的本质就是这个。那现在我们很多即使是佛教徒也不知道佛教揭示的真正的实相是什么，对吧？多数人或者没听到，或者听到了理解不了，或者相信不了，因为就被色身罩住嘛，就以为色身就是真的，色身所见也全是真的，而且也被那个欲望给拽住了啊。即使有一定的理解，也很难战胜那个欲望啊，去修真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佛教徒都不承认这是幻象啊，不承认人生是苦，还认为人生是美好生活的话，那你说何谈得度？怎么得度？对吧？你四个大前提都不承认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为什么佛度有缘人？他要没这个缘啊，也就是说他听不到这个真相，或者理解不了这个真相，或者不以为然啊，就愿意在有相的生死幻海里沉浮，那你就度不了 啊，所以所谓得度得度，怎么得度呢？我们以前也说过，那就是佛告诉你生命的真相，宇宙的真相，然后你看你理解不理解，信不信啊？这接下来就你理解的话，也相信的话，那接下来就是看你愿不愿意按照佛指示的路径修行。你相信佛说的，愿意按佛说的修行，那你就能够经由这个路径超出幻界，逃出这个生死轮回，逃出这个迷局，到达那个真常彼岸去啊！没有苦，没有受，没有各种苦受，没有生灭的那个真常彼岸去啊！这就是得度。所以呢，你能不能得度，取决于第一，你有没有听到真相？第二，你能不能信解？第三，你行不行？哎，还是那个信解行，对吧？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这是个迷局，是个幻象假有，那你怎么度啊？怎么得度啊？你都认为这是真的，那度到哪去？我们现在有很多误解啊，所谓度就是啊，你类似那些心灵鸡汤啊，你专注当下，即身即佛，这就是度了啊，或者就是悟了，或者就是只是行世间法。因为他把世间当真嘛，那就认为世间法才是佛法，就是足够了。那你如果说世间当真，根本就不存在佛和菩萨、道驾、慈航到娑婆来度化众生这种事情，那都是真的，还用得着度吗？真的你就老老实实受着，无论再苦你也得受着。就因为它是假的，佛菩萨才有可能来点化你，把你叫醒，然后让你经由修行超出去，对吧？所以其实这个是个很浅显的道理，但是多数人连这种浅显道理都理解不了，或者都不接受，那你就没办法，完全没办法。哎，包括我们说神识或者说灵魂呢，佛家虽然不讲灵魂，但佛家是讲神识，对吧？灵识的，我们已经学了，无论四十二章经还是四不可得经，那经文里明明白白写着魂神灵神上十九天啊。或者是阿含经里是神我，都白纸黑字印在那，哎，居然大家都不承认，说佛法不承认有灵识，不承认有灵识，这连佛弟子都不承认有神识灵识，那你说度什么度啊？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轮回就是业力在轮回，那到底谁的业力在轮回？如果没有每个个体的灵统帅着你的业力，大家业力混在一起怎么轮回啊？那善恶因果报应怎么体现，对吧？根本就不成立的。但是很多人就是能信那个逻辑上都不成立的东西，这就很无奈啊。所以我们要明确的再说一下，就是说身心背后是有更重要的东西的，那个叫做灵识或者叫做神识。其中的灵就是真如法界的一部分，就是总体的大我的一部分啊。那识呢，是纯粹个体的业力啊，业力种子仓库第八识阿赖耶识叫做识。所以在你没超出三界之前，你就是灵识或者叫做神识在轮回啊，根据业力在轮回。但是如果你超出三界了，回到法界了，使就灭了，使就消散了，因为灵走了，回到真如法界那边了啊，那使呢就消解了，就作为那个个体，他也停止造业，他回到不生不灭的法界了，对吧？他停止造业，他就没有使了。只要还在三界轮回，就有神使或者灵使，就有使。但是如果回到法界，就是灵回到法界了，哈，就没有使了啊，是这个概念哈。所以所谓得度，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都在说开悟开悟，那到底什么是开悟？也是各种各种解释啊。越是当真把假象当真的，越说他悟了，开悟了啊。虽然说你要说你把开悟定义成各种大悟小悟，生活中的一些小道理你叫做悟，那是世间的那种悟，那不是我们说的真正的开悟。我们说的真正的开悟是两种，一种是证悟，一种是理悟。无论证悟理悟，都是获悉生命真相，知道原来色身是假的，色身所见也是假的， 色身背后还有更重要的真如如来藏，啊，经由修行你真如可以回家，啊，也就是灵觉可以回到法界，回到那个大我真常大我那去，啊，这叫开悟。那正道实相亲证真如叫正悟，听法学法经由听闻法义而理解和相信的叫做理悟，啊，这就真正的开悟，不是他们说的那样的。有的人说我打坐，啊，进入空空如也的状态，我就是证到空性了，我就证悟了，那不是。你得证到真有，真有现前，假有破局，这才叫证悟，哦，所以这也是，哎呀，各种的歧义啊，误读，而且还言之凿凿。第三个问题我想说的就是，想要证悟为什么一定要有禅定啊？以戒自定，由定发慧，这是必须的，没有定你就开不了悟，证不了悟哈。理悟是可以不用禅定，但是证悟一定要禅定啊！这也就是为什么所有天下所有的真正的修行人都要坐禅。你要说你不坐禅你叫修行人，你是会贻笑大方的啊！很多人说，修行就是在生活里修，到处都可以修行。对，你修心是可以到处都可以修，你处处的可以修心，事事都可以历练你的心，对吧？你把你心里不好的东西修掉，你随时都可以进行。但是你要证悟，要让真如显现，你是一定要坐禅的。凡是说人生就是修行，本来就是修行，或者说大隐隐于朝之类，你说你要说那个世间的大隐隐于朝可以，你要说开悟必须在朝堂上，或者说必须在闹市中，那你就是纯粹外行，说外行话而已，只会贻笑大方啊。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说这种似是而非的啊。其实呢，佛一个案教的，你看小乘闻思修戒定慧，大乘六度万行也是有戒定慧，对吧？没有一个修行人是可以不要戒定慧的啊，所以这也是一个经常误读的误解的地方哈。这三个问题我认为是其实是很基础的问题，但是居然很多佛教徒佛弟子连这些基础的问题都是一头雾水啊，莫衷一是。因为各种大师都在言之凿凿地说他们所认为的开悟也好，什么得度也好，是吧？都是以其昏昏使人昏昏，基本上啊，真正讲明白的没几个，尤其在这个生命真相的这一点上哈。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再重申一下这个，就是一般人认为生命是什么样的，世界是什么样的，那都是错的，都是颠倒妄想。要不佛为什么说众生都颠倒妄想啊？因为确实是颠倒妄想，把假的当真啊，把真有的当作没有，比如说灵觉，他们就不承认有。所以大家要先把这三个问题厘清了，那你的方向就不会错了，就修行的方向或者说学法修道的方向就不会错了。但是如果这三个最基本的问题你还是迷迷糊糊，觉得人家那么说也有道理，这里为什么要说的这么彻底呢？我想再贪都不行了，有点不接受，那你就想清楚，你到底是要真的是要得度，还是说只是听着，但是我不放弃我肉身的所有的欲望和利益。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哈，为什么佛教你要修行，不要贪嗔痴，要放下五欲之乐等等。唯一的原因就是说这是假的，骗你上当的，就是枉功劳行，竹篮打水。那如果你能听明白这一点，你就坚决的按照佛说的修。如果你认为佛说的这个不是真相，这不是竹篮打水，你劳苦一生，又被苦恼一生，你死后你这些你所创造的财富你都能带走，你也愿意付这个代价，那你就继续贪嗔痴就是了。好多人总说你佛法反人性，不让人贪嗔痴。佛法不是反人性，佛法是反对你上当受骗，反对你认假作真，直接告诉你真相。这就是大乘的特点，大乘法义就直接告诉你真相，你能信能解而且能行，你就得度了。小乘呢， 佛考虑到好多人理解不了这个真相，一听说这是幻象就惊怖，所以佛不跟他讲这么彻底，讲一半告诉你没有我，诶，没有我他能接受，这个有点奇怪，没有我其实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啊，但是小乘弟子能接受，说那行，那个世界是真实的，但是这个我是假的，好，我就去修，修到正道无我，我就解脱了，诶。所以佛呢，你看对小乘弟子往往是更多的是说苦啊，啊，有世界各种苦，是吧？苦，四圣地嘛，苦集灭地，就告你人生很苦，那苦是怎么积极起来的？原因是什么？那你要涅槃了才能灭这个苦，那涅槃怎么灭？就是那道地啊，苦集灭道就是这个，就反复跟他们讲这些，哎，那小乘弟子就接受这个，那就修行就正道，最后得阿罗汉，是吧？那大乘呢，因为根器比较利，能解那个最深的法义，佛就直接指真相给你看，你要能信能解，你就得度一半呢，对吧？你就领悟了，你再发起相应的修行，你下一生至少生都算内愿呢。大乘这个其实是按说是最快捷的，相较于小乘那个哈，就直接突破幻象了嘛。但是这个当然对这个受众的要求会比较高，你得立根你才能理解能相信，如果你顿根就死活想不明白，这明明是真的怎么是假的呢？明明这么具体可感，对吧？你要 老纠结在你那个感官的感受上，那很简单嘛。那你想，世界上本来没有声音这种东西，只有声波，但是我们的耳根接收不到声波，我们就把那声波转换成声音给我们听，哎，世界上本来也没有那个物质的形态哈，只有能量波，那我们的眼根看不见波，我们只会把它看成不同形态的粒子堆积啊，这就是所谓的波粒二象性，是我们把波看成粒子，这样子就显出有堆积的那种形态，我们就以为是真实的物质，其实它就是个影像，这个影像还是你误读误出来的。所以所谓世界并不是一个真实客观的世界，而是我们大脑解读的结果，不同种类的生物解读出来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就是佛知道这一点，告诉我们这就是幻象，你别当真，当真你就输了。金刚经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千真万确。现在量子物理学已经越来越接近真相，越来越证实了佛的发现呢。我们作为佛弟子，早就听闻了佛法所揭示的这一切，对吧？现在科学也指向这个了，那我们是不是更应该比以前更能理解了？因为有科学在那背书了。总之，为什么有佛菩萨来度化众生这件事？为什么众生有得度或者不能得度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被扔在一个假有的时空里了啊！这个假有的时空呢，完全就是一个就像虚拟空间，就像元宇宙一样，但是我们众生都不知道，我们把它当真，然后就体惑造业啊，无明，然后就在这里各种造作，这个造作呢，业力又牵引着你，就在这个闭环的六道里来回的转，不停的轮回，不停的体验生老病死，生老病死，各种忧悲苦恼，苦不堪言。佛菩萨就是知道这个真相，不忍众生在这里头竹篮打水，枉功劳行，所以呢，再入我们这个闭环来叫醒众生，用佛法，用佛指示的修行，把我们度化出去。这就是佛教的根本，是吧？也是佛法的核心要义。那我们今天就是把这个再重申一下，同时顺带的引出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开悟，第二是怎么才能开悟，怎么才能证悟。哎，这就是这三个问题，其实是由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引发出来的。把这个弄清楚，最基础的问题弄清楚了，我们基本上就在大方向上就不会错了。好，又啰嗦这么多，供大家参考。